它的材料需要大家知道呢，就是你如果想多知道它一些哦，切切不要忘了去读，像以赛亚书的第38章，还有39章，这是关于信息交往非常关键的一些材料。那么38章呢，是讲到信息交往生病，后来被神所医治，而且神还给他一个非常特别的字眼，自然现象，让那个日晷往后那个退了10度啊，这是一个特别的情形。后来呢，他寿数得以延长15年，但是在以赛亚书的第39章呢，有一个非常可悲的一件事情临到南国犹大，就是当时的西西家王怎样呢？非常的自满，而且没有警惕性。当时巴比伦已经有这个国家已经开始了。开始有影响力了，当时巴比伦呢，大家注意哦，我们刚上节课提到亚述的军队被大批的杀死48万5千，哎，但是呢，以赛亚书第39章出现的是巴比伦的人，巴比伦的情报工作者来南国犹大来探消息，然后怎样，西西家王非常的自满，没有任何警惕性。就按照圣经里面就讲，把他自己宝库的金子、银子、香料、贵重的膏油和武库中的一切的军器，并所有的财宝都给他看，然后他家中和全国之内，西西家没有一样不给他们看的。后来先知听到以后，以赛亚知道以后，以赛亚说：“有的给他看什么了？”西西家王说：“我什么都看了。”西西家王那个后来以赛亚说：“妥了，你不是都看了吗？将来有一天，这些都会成为人家的。”所以你知道，关于犹大被掳巴比伦，比较直接的原因是在哪里？是在这里。所以事实上，在圣经当中，所有的事情都有前因后果，都有前因后果。所以关于这个，我们切切不要漏掉。那么我们看西西家怎么表达啊？西西家说：“你所说的，说耶和华的话甚好，因为在我的年日必有太平和稳固的景象。”哎，那就是在我的在世的时候不会发生哦。所以这是一个可悲的一个情况啊。那么再有呢，我们就看一下那个约西亚王和那个621大革新，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讯息啊。这个讯息呢，我们也同样在圣经当中呢都能看得到。特别呢，大家如果要是看像历代志还有列王记大家都可以看到，特别是列王记的22章，大家特别能够看到整个情形的那个过程，还有它的发展。在整个的这个约西亚王和那个621大革新呢，事实上讲到它的这个前因后果，有非常多的辅助的材料需要讲，我尽可能简略。为什么会有621大革新的这个发生？621呢，是指的时间，是主前621年。那么这个大革新是跟什么有关？这是因为啊，在约西亚王以前呢，大家就注意，在西西家和约西亚之间有两个犹大王，一个是作王时间很长的马拿西。另外一个是亚门，其中亚门只作王多长时间呢？一年，哎，然后马拿西呢时间长，然而马拿西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王呢？马拿西是一个非常坏的王。马拿西在位的时候，很多人因为信仰的缘故，失去生命，包括谁呢？包括以赛亚，其中呢，在那个旧约的外传当中有一卷书叫做。以赛亚殉难记就讲到，在马拿西王在位的时候，以赛亚殉难，后来他是被锯死的。据说他被锯死的时候，然后他的上半身，他的嘴还在说话，就到这种情况。所以像这样的情形啊，我都可以跟大家说一下。像那个列王记下第26章都有提到，马拿西在位的时候，他流无辜人的血，所以圣经对马拿西评价特别差。还有希伯来书呢，第11章36到38节当中也有提到，虽然没有直接提马拿西 带来的逼害，但是呢有提有些人为信仰的缘故所受的那个患难。在马拿西在位的时候呢，他是整个的情况呢，他就是把他那个他父亲西西家所拆毁的那些柱像啊、丘坛啊什么的、巴利的那个坛呢、木偶啊，又他就明明他爸爸都已经拆了，他又重新筑起来，然后就开始拜。结果后来呢，神就管教他，结果后来呢，就曾经让亚述最末后的其中一个最大最强盛的一个王叫做巴尼拔，曾经把那个马拿西这个王呢用铁钩子都给勾住了，用铜锁把他带走。结果呢后来马拿西非常谦卑，又哭又在神的面前哀求。结果在圣经当中我们就看到一个很意外的一个记载，后来呢马拿西居然还被释放，而且呢马拿西居然还得享长寿。这是一个非常让人困惑难解的一个例子。在旧约的赐经当中就保留着一个著作，就叫做马拿西导言，是讲到那个马拿西被俘，然后他幡然悔悟，后来他如何如何的。结果呢整个的马拿西做王的时间你知道吗，甚至超过他祖大卫和以前的君王，他在位的时间长达55年啊。所以真是有的时候好人不长寿啊，那个恶人千万年呢、啊、这样的一个情形。所以你知道吗，像马拿西他的那个败坏的那个高压的统治，事实上就使着整个的南国犹大，当约西亚王当政的时候，几乎到了是像那个中国有句古诗说万马齐喑呢，就是所有的马都不叫了，就已经在整个的犹大社会当中已经看不到清流了。约西亚王当政的时候啊，他事实上他做王的时候仅仅才8岁，结果就在他做王之后第18年，也就是公元前的621年，就发生了一件轰轰烈烈的犹大历史上的一个新的复兴，一个振兴，叫做621大革新。什么缘故呢？这是因为在那一年哦，约西亚王就授意当时的那个大臣，还有那个一些大祭司，所有的工程人员呢，做一件特别的事情，就是把当时已经荒废的耶路撒冷的圣殿给修缮一下。结果就在修缮的过程当中呢，当时的大祭司叫做希勒家，就来紧急报告说怎样呢？说在圣殿里面呢的夹壁墙里面发现什么了呢？发现了一本啊律法书。哎，请你记着，你留意到没有？如果要说在当时的修圣殿的过程当中发现了律法书，而且这个律法书在整个的那个列王记下22章那里面记载啊，你就可以好好做番思考。犹大是坚守大卫之约的，是不是？而大卫之约是跟亚伯拉罕之约遥遥相对的，是不是？那么事实上无论是撒母耳记无论是列王记都是生命记神学，那么就也就意味着北国是不守神和神所立的约后来灭亡的，南国按理说一直都在守着神的约。可是从乌西亚王的大祭司声称发现了律法书，而且律法书一声称被发现，约西亚王一看，结果后来就当时的情形呢就表明怎样呢，当这个律法书一在约西亚王面前读了的时候，约西亚是怎么表现的？就当时撕裂衣服，什么表现呢？就表现为这样的话怎么我们没听过？也就意味着，起码是在马拿西在位的时候，耶和华神的律法已经被什么被封杀了，甚至在民间可能都不许流传，不许抄写，很可能有这样的情形。所以像这样的情况，可能是当时的中心的人士收藏了律法书，还有说不定啊，是不是当时的那个大祭司希勒家认为 振兴的时候有的已经到了，并不是在那里找的时候找到的，而是他故意拿出来。怎样的情形呢？我们现在不能知道事情的本相，但是呢，律法书的发现就带来了一个新的革新。而这个所谓的这个律法书啊，又叫约书呢，同样呢，在历代之下第34章也有记载。那么后来据一些学者们比较，推测，认为它事实上应该不是整本的摩西五经的一个组合，而应该是什么呢？应该是申命记。因为申命记呢比较精炼的浓缩性的把摩西五经的这个精髓的最中心的教训都集中在一起了。所以这样的篇幅呢它也比较容易流传。不管今天它那个约书是摩西五经也好，或者就是一本申命记也好，或者甚至是申命记当中的一个浓缩都好。总之这个约书带来什么样的效应呢？在当时的犹大，约西亚王就下令要以整个约书的内容为准绳，就开始怎样呢？清除一切的异教的神像、丘坛，还有那个敬拜的习俗和礼仪，然后把一些偶像什么的都捣毁，然后敲碎，然后焚烧扬灰。然后呢，甚至在当时的耶和华神的殿里，还怎样呢？在列王记下23章第6节那里说，把从耶和华的殿里将亚舍拉搬到耶路撒冷外吉伦西去焚烧，打碎成灰，将灰撒在平民的坟上。我们曾经说过，犹太人后来非常亵渎神，把亚舍拉当作谁？当作耶和华神的妻子，还记得吗？哎，所以我们就看到在那个时候，亚舍拉都跑到耶和华神的殿里去了。你看到这种情况了，所以这样的情形不做能行吗？哦，所以就是在这种情形底下，我们就看到呢，在这段时期里，造成了621约西亚王的这个大革新。也因为这个缘故啊，约西亚王在历史上特别的被称道。但是很可惜的是什么呢？就在十多年以后，公元前608年，在这个约西亚王呢，就去拦阻法老尼哥，不许他去攻打亚述帝国。结果就在这次的那个事情上，我们就看到后来当时圣经的记载，特别是那个历代志上下的里面的记载是用什么样的观点来说呢？当时呢，法老尼哥的意思是说，神通过我来警告你不要拦阻我，但是约西亚不肯听，后来约西亚就阵亡在那次的征战当中。所以这样一个好王啊，我们就看到他死的却非常的不光彩啊。所以我们在这里呢，为什么说他不光彩呢？因为按照约西亚呢，在当时他没有亲近埃及是对的，但他却亲近了另外一个，就是他不应该去管亚述不亚述受不受攻击，他去管了自己不该管的事情啊。所以我们看到这是约西亚的末日。关于他呢我们提到了，然后另外就是犹大被掳巴比伦，我们前面讲到巴比伦的内容已经提到，我们在这里呢就不更多的说了啊。这里面我们就可以进入到列王记的神学主题啊，这个方面来看啊。列王记的神学主题呢，我们主要看它的几点，就是集中的敬拜，还有先知活动和信息，还有大卫之约在封国时期的延续，还有神的审判和选民的悔改这几方面的条目啊。首先我们看一看这个集中敬拜。在集中敬拜这个问题呢，我们就可以看到它是列王记上下所谈的一个重心。每当讲到敬拜的时候，它是强调一个中心敬拜的这样一个理念。也就因为这个缘故啊，就是列王记上第12章那里面呢，当南北国一分开，一形成了南北国的时候，我们就看到 耶路伯安在北国立刻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在那个但，北方的但，又叫拉亿，和北国的南边的伯特利分别就搞了两个圣所，然后呢就跟南方的耶路撒冷，南国的耶路撒冷这个敬拜中心分庭抗礼。为什么呢？耶路伯安的意念很简单，既然封国了，假如要仍旧还只有一个敬拜中心的话，那么北国的居民必定穿越边境要去南方去守节，那这样的话耶路伯安就认为这样我的国运就不可能长久。可是事实上你知道吗，事实上耶路伯安他的小心眼儿，他的算盘算的不该的地方就在于，你看到没有，事实上耶路伯安所以能掌握到十个支派，原因不是他有多么好，他有什么能力能把人能把十个支派带到他的手下，原因是所罗门王的责任。由于所罗门呢在世的时候太奢华，他每个月都得有十个支派来给他供给所有王宫里的花销，那是非常大的。但是神起码还怎样呢，还算保守所罗门在他在位的时候不让他的国分开。但是他在世的时候，那南北国已经相当不负重荷了。可是还好的地方就在哪呢，就在于你看南国他毕竟只掌握两个支派。所以呢相对于来讲呢，犹大支派和便雅悯支派投入的比较少。而一年有十个月是北方有十个支派在大笔的在投入。所以当所罗门死了以后，北方的那些领袖和长老们就来找他的儿子罗伯安说能不能减轻，但是这个罗伯安就没有听老臣的话，就听那些非常没有经验那个黄嘴鸭子的那些年轻的臣仆的话，然后就跟他们北方的那些领袖们讲，我爸爸对你们那还算好的，假如我对待你们会更加严重，而且那个按照圣经原话所说的话非常的恶毒，根本不像一个爱民如此的领袖。结果后来南北国就分开。然而在南北国分开之前，还在所罗门时期，耶罗伯安就曾经有先知预言耶罗伯安会掌握北方的十个支派。后来所罗门听到很不高兴，就捉拿耶罗伯安，后来耶罗伯安跑到埃及那边去嘛，还记得吗？哎，所以事实上在耶路伯安身上有着耶和华神的命定，他不用担心十个支派越过边境来守节的问题。可是你知道人的心就在于如此，当人的心很自私，为了统辖自己的范畴的时候没有用的，所以他一定会这样做。所以伯特利圣所和拉亿的圣所一被建造，然后后来金牛犊一被造，从耶路伯安这个一世开始，到后来的整个北国以色列的19个王，分别都是怎样的？都是将北国以色列人陷在最终的王，没有一个人例外。其中你知道像那个列王记上第16章那里啊，那个仅仅做王那个北国那个王新利才做王了一个礼拜，就连他当圣经在评价他的时候怎么评价呢，也说他重蹈以前的王的覆辙，就是耶路伯安的那个罪也同样在新利身上，北国的王没有一个不是的。什么原因呢？这就是只要北方的这些伯特利和拉亿的不该存在的圣所一天还在那儿，北方的王就怎样一天在这个罪的这个画等号，这个所圈这个罪的封号里面。所以你知道吗，在这个情形底下呢，在列王记里面呢，列王记特别引我们注意的一点在哪里呢，我们需要留意的就是列王记不太在意哪个王的丰功伟绩，他的国土面积多大呀，虽然有的时候也有提他打死了多少敌人啊什么的，不太在意这些。列王记的作者特别留意什么呢？特别留意哪个王向神是不是公平，是不是忠诚，向着老百姓是不是公平。所以向神有忠心的问题，向社会有公义的问题，这事实上是 先知历史的一个一贯。所以当然了，我们为什么说先知历史呢？因为别忘了，列王记事实上是从犹太人的角度是什么书？不是历史书，是先知书。所以我们称之为历史书，它也是先知眼光和角度里面的历史书。所以这是北国的情形啊。我们再看南国的情形。南国的情形好不好呢？按理说南国有圣殿，情理之中应该是好才对，对不对？有一个敬拜中心，有圣殿，圣殿里面有约柜，约柜里面还有法版，有亚伦发芽的杖，还有玛拿，按理说应该在敬拜上不存在问题吧。可是你知道在南国犹大一直所有的问题是什么问题呢？秋坛的问题。所以北国有北国的网罗，南国有南国的网罗，所以没有一个理所应当的事儿。即使在南国犹大不应该出现问题的地方，竟然也有问题出现。所以在整个的犹大历史当中，大家注意分段呢，基本上可以看到，就是西西家王在位的时候，把那些偶像和坛清除了；再就是约西亚王在位的时候，把偶像还有坛清除。其他你还会看到其他别的好王，还有可是其他别的好王，圣经上有的地方却说了，形容个别的说却没有怎样做，没有除掉那些秋坛。用这样的话来形容那些好王，就说明那些好王即使有他们的好处，却做得怎么样呢？根本不彻底。然而这个秋坛的问题啊，是谁导致，谁带来的呢？所罗门带来的。所罗门在位的时候，我们上个礼拜讲到那个摩亚的时候，我们提到过所罗门曾经为摩亚的基莫神还建了秋坛。然后呢，所罗门为外邦的神造秋坛。学者们通常有的时候会比我们研究圣经研究的深一些呢，他们就会这样来看问题。比如说圣经当中有些地方谈的观点呢比较隐晦，比较隐晦，它容易成为问题的来源。什么意思呢？大家如果要是读列王记上第三章三到四节的话，你就会发现什么呢？列王记上三章三到四节那里面就讲啊，所罗门曾经在基遍的那个坛那里干嘛呢？得梦中的启示。为什么呢？那时候的在基遍那里的坛呢特别大，往往一献祭那个祭物非常多，而且那里面的坛呢，那个坛是谁造的呢？是当时那个是摩西会幕。大家如果要读那个民数记，读那个出埃及记，就知道在犹大支派当中有一个很能干的能工巧匠，叫什么名字？有人记得吗？叫比撒列。然后另外有一个人物是但支派的，也是能工巧匠，叫亚和利亚伯。这两个重要的人物造了当时会幕当中好多特别的器皿，其中比撒列呢，就是造铜器、造坛的。那么在当时呢，所罗门就在那里得了耶和华神所给他梦中的启示，让他得智慧。结果呢，当后来所罗门取了江山，拿了权位，我们就看到所罗门虽然建了耶和华神的圣殿，然而所罗门却没有把耶和华的神的圣殿独一化，这是他很可惜的一个地方。所以我们就看到他造了耶和华神的这个殿多好，这个丰功伟绩啊，但是他却同时允许着其他很多的秋坛存在。我们看像这样的情况，所以后来有些学者就说，他为什么造了许多的秋坛？原因是什么？原因是他得启示，他得智慧，他是从哪得来的？他不是从锡安山得来的，他是从一个敬拜中心、一个信仰中心之外的一个所在得来的，明白吗？ 所以呢，当他后来呢，当尽管有一个中央圣所、中央敬拜中心圣殿被建好了，他的心中还是有一个有一个宽容度，就是其他别的地方还可以有丘坛，然后呢，甚至还可以为别的神建丘坛。所以有的你知道，有的学者当看到那个读到那个《列王纪上》第三章的时候，就对那里面的那个记载就相当那个心情相当不好，甚至有的时候，假如我们理解的不太顺利的话，我们甚至都会认为，哎呦神呐、啊，你为什么不在那什么，你不在耶路撒冷那个地方让所罗门领受那什么领受启示，非要在即便在耶路撒冷以外的一个地方，那么这势必就导致所罗门的心不会专一。当然这个情形我们该怎么看，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但是确实所罗门把其他别的丘坛他的允许建造，而且呢把它扩大化，导致后来犹大的罪长时间都在。那么这样的情形我们就看到由于有丘坛的存在啊，我们就看到后来犹大的历史在拜偶像方面是非常的混乱而且糜烂的。发展到什么时候最为严重呢？发展到我们看约西亚的时候，亚舍拉都成了那个耶和华殿中的其中一个牌位了。然后如果大家再读，你读以西结，读以西结书，你会看到先知以西结在异乡当中，然后到了耶路撒冷圣殿里，然后就分开不同的房间，看到里面的那些宗教领袖在干什么。哎，你就知道那有多严重了。而且当时的妇女，有些妇女在为谁在哭，他们的灵修生活在跟谁在打交道。你看起来你就知道那个时候就是整个当时犹大信仰生活的信仰体制的一个败坏。像这样的敬拜中心都是如此，那么圣殿以外能好到哪里去呢？你能指望它好到哪里去呢？所以大家如果留意啊，你就会发现从那个从以西结书的第一章往后看，大概一直读到第十章的时候，你会发现神的灵啊因着犹大百姓的罪就开始往外离开。然后我曾经啊，我在神学院的时候有位老师，我那位老师是非常会解释圣经哦，他就跟我们解释，他说如果你细细读，你会发现神的灵离开的过程是那么的依依不舍，先从圣殿离开，一直往外，最后出了城，然后最后在那个耶路撒冷的那个城东的橄榄山上，最后才升上去。所以那里面事实上告诉我们，神从来都不愿意离开他的百姓，他离开他的百姓的缘故是在于在犹大民当中已经没有对他最最忠诚敬虔和专一的这样的敬拜了。所以当讲到集中敬拜的问题，我们会发现北国有他的问题，是他不能够跟南国一起来集中敬拜，南国自己又有丘坛的问题，使得他不能够专一的敬拜。所以我们看到这也就是圣经里面所说的，这都是悖逆的百姓。所以呢，也因着这个缘故啊，我们看到在那个犹大所招致的情形是被掳，而且犹大被掳是个很好的一个管教，你知道吗？作为拜偶像这个罪，犹太人是在什么时期神把这个毒瘤给切除掉了？就是被掳。假如还不被掳啊，这个问题一直还在。结果一被掳，然后一归回了，一直到新约时期，你看到以色列人不再有拜偶像的问题了。另外再就有什么样的问题了？再就是马门的问题了啊，那个问题是就跟今天的问题比较接近了啊，那就是社会和其他类型的问题了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情况呢，我们就看到第一个问题就是集中敬拜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然后第二个呢，重要的问题呢，是我们看先知的活动还有先知的信息。讲到撒母耳记上下的时候已经提到先知问题啊，我们在这里呢再提一下。因为为什么呢？因为在王国时期先知的活动特别的踊跃，王国时期、统一王国时期，然后封国时期， 先知的活动特别踊跃，而且我们看到大大小小的先知啊，在这段时间如同星星一样那么璀璨，那么耀眼，而且有的时候他们受欢迎，有的时候他们成为万人唾弃的那个对象，有的时候他们极为不招人喜欢，啊，所以我们看到那个王国时期的历史，事实上就是先知的舞台，先知服侍的历史。在王国时期呢，我们主要有的人呢会把先知分成好几种类型，但是我主要呢，我可以跟大家做主要的两种分类，大家可以留意的，就是一种是著书先知，一种是口传先知。所谓的著书的，像以赛亚、耶利米，他们都属于著书的。口传的是什么样的人呢？口传的就像以利亚、以利沙呀，还有那个像那个雅盖亚呀，像拿丹呢，像加德呀，好多的先知都是属于那个口传。他们的信息很切中要害，可是呢，他们都是别人形容和记述他们，他们自己没有特别的著作，长篇的东西留下来。啊，你看像那个，像以赛亚，像以利亚被称为火的先知，可是呢，我们没有看到他有专门的那个这样的著述，留下来，所以呢，我们都不称之为像著述先知。那么像王国时期和封国时期的先知呢？我们说呢，他们都延续了撒母耳先知的这个先知传统。那么他们所带出的职分呢，主要的作用就是在王国时期，一旦那个王国进程当中出现乱象，出现危机了，这危机可能是几方面的，从国际上可能是外来有压力了，从内部可能是信仰上不敬虔了，社会起动荡了，人心诡诈了，王的道德生活出现问题了，或者是王跟臣宰之间、人民之间出现紧张趋势了，都是先知服侍的那个关头所在。所以你总会看到先知及时的会出现，带着上帝的差遣。所以像这一类的先知啊，你会看到他们频频出现在当时以色列的这个社会舞台上。而且在这其中呢，我们特别留意到呢，很值得我们注意的，就像那个尤其是口传先知的那个活动特别的耀眼。我们不是说著书先知的活动不耀眼，我们说呢，口传先知他们的活动特别的有光彩。口传先知的缺点在于没有长篇的著述留下来，可是口传先知的耀眼之处就在于他们身上所有的神迹特别强烈。你像以利亚、像以利沙，像这样的人物，你在以色列历史上你很难找，其他别的阶段就很难找。你看他们的情况，真是特别的让你能够注意到。像以利亚，他是预表施洗约翰，像以利沙，他是预表耶稣基督，而且以利沙身上由于有双倍的恩膏，所以他在世上所工作带出的果效和影响力超过他的师父，啊，特别的情形。那么像这样的情形呢，我们还有呢，也会看到另外的那个像著书先知的情况。著书先知的情况呢，我们也不是说他们不耀眼，而且呢，事实上著书先知他们有的时候他们的生命的体验，他们的服侍可以说更进入基层，也更加投入和付代价。相比较来讲，他们可能没有像口传先知那样有那么多的那个神迹奇事，可是呢，著书先知在有些特别的类型上很独特。拿什么为例呢？我们看哦，像以赛亚曾经为神让他用他自己就带出信息来，结果他要刺身，他又不穿衣服，那不穿衣服作为一个男人来讲，作为一个先知来讲很羞辱啊。但是那是为了表明什么呢？当时南国犹大在蒙羞，为了表明这样的信息出来。还有呢，你看以西结要干嘛呢？以西结很逗，你要读以西结书的话，你会发觉以西结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先知。以西结要我们你们这次春节有多少人看了那个 中央台的那个春节联欢晚会，你看了啊？其他别人没有看到啊。我们从国内来的人，我们都很喜欢看。你知道，我们的以西结先知是最早在他的先知服饰当中使用小品来带出信息的人。他曾经用那个人的粪来烤饼，记得吗？还有用那个砖头来在人们的面前，然后呢，那个拿着那个器具啊什么的，拿着草棍在那打打，就在老板在人的面前这样做。你想，如果一个人在路边给你这么搞，摆几样东西在那搞，你一定认为这个人怎么样？这有问题。还有，以西结先知他的妻子去世，神告诉他不可以举哀。像这样的情形，你从以西结先知本身来经历来讲，都是一种生活的痛苦。因为妻子死是他个人的体验，是他个人生活范围，但是同时他妻子死不可举哀，却是什么呢？却是整个民族一个国家后来要经历到的整个那个悲惨情况。就是到了有一天犹大被掳的时候，连哭的空都没有，你连哭的权利都没有，你知道吗？就惨到那种地步。所以他每一样生活体验的细节都是信息，每一样生活体验的细节本身全是信息，这就是先知服饰。所以你知道吗？所以我们要说啊，今天很多人说先知先知先知，要做先知，要受先知服饰，如何如何，我们要知道今日怎样的先知都没有办法跟圣经当中的先知做比较。因为圣经当中的先知啊，他们的每个生活细节本身就是信息，神都在用那些细节。我们今天有几个人能付出这个代价？我们今天眼睛一闭一祷告了，就所谓自己有图像了，有预言了，有意象了，然后就告诉给别人，就预言出来了，完事也不用负责，带出矛盾制造出问题了我们也不管，然后反正到时候再用别的话来圆和。我们今天不叫什么，真的，我们今天的先知服饰市场很多时候很粗糙很幼嫩。所以真正要做先知啊，是个非常艰难的事啊。所以呢，我们要理解，在新形势下，要在这个幕后的时代，今日的先知究竟是什么样的角色，什么样的托付，什么样的功能，什么样的运作要有特别的教导才行啊，不能够很随意啊。所以像这样的情况呢，我们都注意到在这个当时的先知活动有多种多样。那么还有的一种情形就是，你看耶利米也是，我们不知道，我们不管他说他这个类型，他的情绪类型是这样的也好，或者是当时犹大民的那个命运是导致他真有那么大的悲伤也好，但是这个人物活到后来始终都很可怜。我们看他的那个，他始终是哭啊。你想一个人如果总哭的话，他是什么形象？哇，那个眼泪，然后鼻涕拉汤拉撒的，你就看到一个忧伤的先知种族的。而且后来耶利米虽然没有被掳，但是后来他被一些那个一些人挟持到埃及去，后来不知所踪。所以先知少有几个先知有好下场啊。所以我们看到先知是个很大的代价，很大的牺牲。所以我们可以比较啊，看先知活动。我今天呢在这里由于不是讲先知书，没有办法多讲那个先知活动本身，我只是稍稍提一提，刺激大家的思维。总之就让我们看到王国时期的封国时期的先知活动非常丰富多彩，有正面的，有负面的，有非常好的先知，也有悲剧类型的先知，为了一点钱结果就怎样，为了一点财物结果下场很惨的，还记得吗？所以有些去看哦，不是所有的先知都有正面的那个好的终结。关于这个信息呢，我们就说呀，我们始终在强调呢，就是撒母耳记上下和列王记上下的作者都是一脉相承的，是生命记学派或者生命记神学的继承者。所以在里面呢，都在坚持着一个很重要的思路，就是历史，以色列的历史，犹大的历史， 无论是统一的时候也好，分开的时候也好，事实上历史这个进程本身就是一个守约的进程。如果守约了就会怎样呢？就会有祝福，如果不守约呢就会招致来咒诅。所以在不守约的这种情形下呢，我们看到它成为整个王国和封国时期的这个基本写照。好在在王国时期，由于神对所罗门还持有他的信实，所以呢不在他生前的时候让国家破裂。但是我们看到到了后来特别在封国时期，我们看到整个的情形就是神大大的管教，然后包括惩治。那么整个的情况我们就看到如果你在王国时期还有封国时期看情况的话，基本上像申命记28章里面所预言过的情形都在王国时期有反应。比如说像那个撒母耳记下第24章的里面，不是大卫清点了以色列人的人数之后不就有瘟疫了吗？神让大卫选几样，选了之后大卫选在耶和华的手中受惩治，结果瘟疫。像这样的我们在申命记第28章第21、22节就知道，老早就有说了。所以这就是神所他当初所说的话，约法3章的事，到了后来历史当中一定跟他说过的事情怎么样呢？相吻合相回应。这是讲到那个瘟疫的事情。然后再看干旱，那个在28章的23节24节那里面告诉我们神把天地都封上，然后呢让那个原本下的雨变成什么呢？变成尘沙。变成尘沙。所以这就是咒诅的情形。所以在后来在亚哈的时候，不是有3年半大旱灾吗？那都是神对一个王国悖逆的一个惩治，在列王记上第17到18章。然后还有像28章申命记53到57节那里也提到，甚至有人吃人的情况，你知道吗？在列王记下的第6章24到30节也提到有人吃人的情况。所以像这样的情形都是怎样呢？都是申命记神学和精神的一个相成，一个反应。那么不单单如此，还有什么呢？还有打仗和被掳。在申命记的第28章36到37节还有49到52节提到打仗和被掳。那么你看呢，列王记下的第17章还有25章都提到打仗和被掳。那么像这样的情况都是申命记里面老早就提到过的了。而且我们提到申命记神学呢，我们也看到事实上在王国时期和封国时期人们本身也很在意。他们本身呢，他们就像什么呢？就像当时的教导是这样一贯的似的。当时的人们都很在意这种情况。你像那个我们刚刚提到过约西亚王的那个621大革新啊，如果大家去看那个列王记下22章11到20节的话，你会发觉什么呢？你会发觉当时的王犹大王约西亚很在意申命记里面的话，尤其是咒诅的话临到他的国家，临到他的统治，临到他身上。结果当时怎样呢？就有一个人叫做户勒大，户勒大就向他保证说，你不要担心，这些事情有一天必要发生，就这些咒诅，但是呢由于你很好，你在世的时候不会发生。所以你看到没有，约西亚本身就是相信申命记里面的预言，无论是咒诅和祝福都会应验的这样一个典型的王。那么另外呢，我们还会看到呢，就像那个像逾越节的那个持守啊，守节呀，这样的情况，我们世上的都可以看到，它本身呢，是那个都是申命记神学的那个反应。所以这样像这样的情况呢，就构成了 在整个生命记神学里面的中心教训，就是王国时期的先知活动然后带出的信息的精髓。所以我们事实上呢，用很简单的话来加以概括啊。那么事实上我们过去讲先知书的时候，我有跟在座的个别的同学，如果听到过的，我也提到过，就是你如果要看先知信息，你看起来非常丰富啊，但事实上如果总结起来呢，就很简单，它事实上就是你守约就带了祝福，你违约就带了咒诅，而所守的那个约是哪里的约呢？就是摩西五经里的约，也就是生命记神学里面的约啊，就是这些反应啊。我们再看一下第三个重要的问题呢，就是大卫之约在封国时期的延续，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因为我们严格上来讲呢，你说你要说大卫之约在王国时期还有反应，因为王国时期呢扫罗不算，因为扫罗那时候大卫还没有当政，所以大卫还没有跟神立约。但是呢大卫之后就是大卫和所罗门，所以你在大卫和所罗门这两个王在的时候呢，还能体现出大卫之约来。那么尤其像列王记上下里面大多的篇幅是讲到封国，你如何看到这个约呢？那么我们在那个撒母耳记下第七章啊，那里面我们就看到大卫之约的那个颁布。撒母耳记下第七章是讲到大卫之约的颁布，可是呢我们却看到在列王记上下里面就向我们集中反映一个很执着的一个信息，就是虽然大卫王不在了，虽然所罗门不在了，而且一不在以后很快就封国了，可是呢列王记上下告诉我们一个情况，是尽管北国在北国，南国在南边分庭抗礼着，可是大卫之约并没有因此就被神废掉，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好，因为在这里呢，在这里神要表现出他的信实的一面，那就是每每他一旦与人立约，他的约是算数的，他的约不会轻易作废，不会因着人的错误呢他就作废。那么事实上在那个在无论是北国和南国，在先知历史的过程当中，神是怎么看的呢？你看哦，列王记上下看这个问题呢，就跟历代志上下的作者看这个问题呢，就不太一样。相比而言呢，列王记上下的作者呢，看北国、看南国看的都比较怎么呢？比较公平。历代志上下呢，也比较公平，但是我们看到后来呢，历代志上下你如果读的时候，你会发觉里面不记载北国历史，哎，不记载北国历史，但是呢他用另外的角度看北国和南国的一体性。可是呢列王记上下呢却是用历史的角度来看南北国在神眼中的那个子民性的那种地位，就是即使在封国者，我们也不应该看唯有南国才是神的选民而北国不是，神不这么看。那么这神是怎样来对待目前的这种封国的情况呢？神事实上是在南国和北国的这个实验性上，这个过程当中看上帝国在地上的经验，它的先验性。当然它的过程里面呢，让我们看到是北国不断的失败，因为从耶路伯安造了但还有伯特利的圣所以后，拜了金牛犊以后，以色列基本上就没有办法再让上帝的国在地上有什么任何的先验性了。但是犹大家还行，虽然犹大家有秋坛出现，但是秋坛的后来呢，我们知道起码还有两个王，像西西家和约西亚能够处理掉秋坛的时候，但是在北国一次都没有。所以像这样的情形呢，我们就看到神是在地上的王国他的经验本身里，然后呢来看神的国在地上的先验性。在为什么要这样说呢？因为在地上的王国的那个 国王的身上，被神有着特别的呼召和托付。他们通常会被看为是什么呢？看为是神的儿子。所以一个王如何，一个国家就如何。所以你会通常会看到在圣经里面，在列王记上下，每当提到王的时候都会说王，那个王如何如何，然后他把整国的人都带到好的方面，或者是把整国的民都怎么样陷在罪什么样什么样的罪里面。你看到没有，谁的责任？王的责任。然而这个王身上事实上是具体体现大卫之约的，也就是王，大卫之约借着大卫传递到他的后裔身上，然后大卫之约的具体落实要靠王的忠心。王如果忠心了，大卫之约的实惠就会在王的后裔身上继续有反应，然后呢也通过王本身扩散在王所统治的百姓身上。所以呢，由于这一点啊，我们就可以说呢，大卫家的这个属灵光景就直接决定了这个国家的命运。那么在这里呢，事实上尽管犹大历史也是不断的出现黑暗期，出现冰冷期，让神不断的失望，但是呢我们看到在整个的那个王国历史还有封国历史上呢，神都不断的有一个信息借着先知要释放出来的，就是神要一直都纪念他和大卫所立的约。所以呢常常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呢？常常出现就是像直到永远，直到永远这样的一些词汇，像有很多的字眼儿啊，像列王记上第二章45节，第九章5节，还有列王记下八章19节，像这样的应许都在提及着要对大卫家永远的眷顾啊。列王记上二章45节，九章5节，还有列王记下八章19节。那么当讲到这个神对大卫之约这个纪念是从永远到永远，就是直到永远的，它其中呢也并不意味着就不附加任何条件了，还是要附加条件。为什么呢？因为在撒母耳记下第七章14节那里面有提到过，在大卫以后，如果大卫的后裔子孙那些做王的想继续神在他们身上实施那个约的信实度的话，大卫家的后代必须得怎样呢？必须得注意不要犯罪。所以在撒母耳记下七章十四节那里说，就是他，也就是大卫的那个后代子孙，若犯了罪，我必用人的杖责打他，用人的鞭责罚他。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看到后来的情形的确，后来的封国史上，尤其是犹大家，你会看到神是的确是如此来对待他们的。像那个列王记里面就提到，起码有两个王，你看像西西家还有约西亚这两个王呢，分别神就在他们身上呢有一些褒奖，有一些夸奖。怎么说呢？像列王记下18章第5到第6节那里面就说了，说西西家因为他专心依靠耶和华，哎，我就怎么样呢？我就总不离开他，而且呢还特别对他有那种信仰性的那种评价，就形容他说什么呢？在他以前呢没有犹大列王当中没有一个及他的，谈到西西家。然后列王记下23章25节当讲到约西亚的时候也是如此，讲到约西亚就说呀，在约西亚以前没有任何一个王像他那样尽心尽性尽力归耶和华的。那么大家注意到，这就是申命记神学的一个反应。为什么？因为在申命记6章5节那里面讲到过，你们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们的神。然后这里面呢就用这个归向他来形容约西亚，我们就由此就可以知道约西亚是非常爱神的。 所以像这样的情形都在讲明着，耶和华神夸奖一个王，是因为那个王先已经符合了生命记里面的约的法度的那些基本的要求的条件。啊，由此我们就看到像这样的情形都是神具体要落实大卫之约的那个具体表现。我们再看呢第四个重要的问题呢，就是审判还有悔改。审判和悔改呢，我们看是王国时期的也是一个中心的一个神学主题。我们在那个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的里面就有提到过，四堂里面也提到过，管教是惩治是从什么而来呢？是从爱而来，因为神所疼爱的神必管教，神必惩治。而且呢在惩治和管教的那个当时可能觉得疼痛，觉得不舒服，但是最终会结出什么样的果子呢？平安的果子，就是什么呢？就是义。而这个义呢，我们过去曾经提到过，是一个非常律法化的一个词汇，是个非常信仰化的一个词汇。因为这个义啊，就是合乎标准的意思，合乎谁的标准？合乎他公义的标准。那么在那个神的行动当中，当神对他的百姓的罪要予以审判的时候，这个审判的动机，它的原始性出发点一定是基于爱和负责任，而不是由于仇恨和那种无原则的愤怒。所以我们可以说啊，审判是管教的最高形式，因为管教还可以偶尔临到一点，人还可以承受，但是审判可以说是有的时候要来得重啊，人你不管怎么样已经没有上去的余地了。所以我们可以说是审判是管教的高级表现，但是审判本身呢也同样还有机会，尤其是在旧约时代神对他百姓的这个审判。所以这个审判呢可以说是神对他自己神性的坚持，也是他对他自己圣约的这个信实。我们在王国的历史还有那个封国的历史上看到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就是审判和管教。我们在大卫身上已经看到了啊，在扫罗身上那就不用说了。我们在所罗门身上有没有看到？看到。在所罗门活着的时候没有看到，可是我们在他死了以后立刻就看到神对他的审判是怎样的，让一个国家成为两个。哎，那个真可惜啊。哎，所以我们就看到这是很难承受的啊。所以像这样的情况，那么我们看神对所罗门的审判是一国分二，然后神对那两个国的审判是让这两个国一个是十个支派丢失，另外是被掳巴比伦。啊，那我们看到神毕竟对大卫家很眷顾。我们如果要讲那个犹大的历史呢，是让大家就知道呢，当讲到被掳阶段，你就知道神为了让犹大家存留余种啊，犹大被掳巴比伦就不像以色列亡于亚述的那个样子。犹大被掳巴比伦，神是怎样做呢？神让被掳巴比伦的人住在一些犹大人的寄居点当中去。所以你看像那个像以西结所住的地方叫提勒雅毕，你知道吗？在那个圣经那个当讲到提勒的时候，那个提勒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呢？提勒是一个山丘和高岗的意思，也就是说雅毕是个地点，提勒是一个形容那个地点的，形容那个地势的一个形容词。而这样的地方你知道吗，通常是在那个当时的巴比伦帝国，提勒雅毕就是犹太人寄居生活的地方，集中生活搭帐篷或者是建造房屋的地方。而且后来犹大人在封国时期不喜欢听先知的话，当作眼中刺耳边风。可是到了被掳时期，在提勒，在这样民众的聚居点，被掳之民的聚居点的时候，人们就开始想到先知的话就后悔啊，然后就怎样 就回想先知的话，然后纪念，开始守摩西五经，然后唱圣文集里面的那些诗歌，结果他们这样的聚集，慢慢就形成了什么？形成了 synagogue， 就是形成了会堂。会堂不是圣殿，会堂就分布在巴比伦帝国的到处的提勒，不管提勒后面跟着哪个地名，凡有犹太人被掳之民聚居点的地方，后来都有犹太人的会堂。犹太人的会堂是干嘛的？就是这样做的。而且呢，巴比伦人给犹太人这样的权利，巴比伦人没有像亚述人那样把犹太人强行的跟外族人通婚，然后呢让他们最后丧失他们自己的独特性。所以我们就看到神的审判是管教的高级形式，但是神对以色列民、对犹大民的管教审判，它里面本身都怎么样呢？不是没有指望、没有余地的。我们在这里呢，所看到的情形是，与审判相对应的一个回应性的一个行动，从人那边作为表现的，就是什么呢？就是悔改。然而，你知道，在圣经里当提到悔改的时候，中文是悔和改。悔是一个心态上的，人难过呀，人为以前的东西所做的事情、所想的事情、所做的决定，人受不了痛苦，那叫悔，是不是？改是我不那样做了，哎，是行动。可是圣经里面的词呢，事实上用的要来的更直接一些。悔改在圣经里面的意思是什么呢？是回转，是方向性的一个转变，是一个方向性的一个改变。所以在圣经的原意呢，是转回和归向神。所以这跟在过去先知的教导已经是吻合的了。在撒母耳记上第12章14到21节那里面，撒母耳就曾经告诉过当时的那个以色列民，告诉他们千万不要偏离神。你只有偏离了，有一天你才需要转回，是不是？你才多费了功夫。如果你一直不偏，还需要转回吗？一直不偏的人不需要被审判，自然就不需要转回。所以老早先知就有这方面的这样的教导。那么呢，如果大家要看列王记上第8章，你就会发现呢，那里面所罗门在做献殿祷告的时候，所罗门建好圣殿之后，然后呢在祷告的时候曾经做过一篇很长的诗篇，那里面分别都提到了说，当你的百姓如果要是怎样了怎样了，犯了这样的不好那样不好，可是一旦向你转回的时候，你就要怎么样，就希望你，就恳求你一定要饶恕他们，如何如何的。所以那里面都讲了，有七次讲到以色列民若悔改和转回，你一定要应允和赦免他们的这样的一些话。所以你就看出世上回转、转回、悔改是一直都被列王记的作者所在意的。他们这个列王记的作者呢，很看重悔改、回转这个事情的本身，这个事实的本身。而且呢，先知的历史看悔改是希望的，是得新希望的曙光，因为悔改会带来神的施恩。而且我们就看到呢，在列王记下呀，第23章那里面呢，事实上约西亚就是一个回转悔改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最典范性的一个表现。在约西亚搞那个621大革新的时候，事实上约西亚本身他做王，他当时从18岁，然后后来做王做到第18年的时候，做王的时候第八岁，然后到第18岁的时候，他当时总共是26岁。可是你知道吗，约西亚王自己是一个好王，他本身似乎没有什么悔改的必要。可是由于当时整个的从他到整个以色列民到信仰生活，在所有的方面都已经偏离了神的方向。 所以这个时候的回转就是全民性的。所以尽管他从个人角度好像不需要，可是他带领着全国，有代表性的，有模范性的，他有这个需要。而他当这样做的时候，他这个归向，他这个号令，他这个颁布，他这个扭转，就把整个当时的时局都给决定了。所以就这就非常的方，这就非常的非常的关键。所以那个约西亚王悔改的例子有点像谁呢？有点像德国以前有个总理叫做格兰特，大家还记得吗？应该叫格兰特。他本身他在那个二战期间他还是一个反纳粹的一个人。可是后来他做了那个总理以后，结果他有一次到了波兰，然后去看那个犹太人曾经死过很多人的那个德国人的那个集中营，后来他就跪在那个犹太人集中营的那个纪念碑前，所以他的那个做法就非常受赞赏，所以整个历史当中犹太人都非常的恭敬他，因为他是一个很好的表率，他本身他是不需要悔改的，可是他代表一个国家，代表这个民族是需要向犹太人有歉意。所以约西亚的悔改就有着这种模范性，而因着他这方面的做法，你知道圣经就形容他说他是尽心尽意尽力的归向耶和华神的，也就另外的含义说他是尽心尽意尽力的爱耶和华的，而这个归向在这里就很有韵味。所以呢，这里面我们就说呢，悔改是神在审判以后仍旧还有的机会。假如在审判以后你还有机会悔改的话，就说明你怎样还有机会。所以这个时候呢，就让我们看出审判本身并不可怕，只要还有机会悔改啊。所以像我们透露了这样的一个信息，因此呢，我们就看出这个当那个列王记上下当强调审判的时候呢，它里面它的背后总还告诉我们还有余地，因为神不是要在审判之后赶尽杀绝。神总是为他的子民存留余种。所以我们看到那个整个的列王记呢上下呢，我们大约就按照这些内容呢来看它。由于内容非常的丰富所以我们讲的列王记的比重呢就比较多一些，但事实上呢很多重要的东西我们还是来不及全都告诉大家，所以呢就盼望着大家在私底下呢多多的研读我们下节课呢下个礼拜上课呢我们就来看历代志上下我们就看看那个大家在周间。